众生生物都跟我们是同体的，相依相成的。你不能说哪个动物是没有作用的，它都在保持着微妙的自然界的生态的平衡，缺了一个环节都会失去平衡。啊，现在看一些报道，我们长江很多的鱼类呀，原来品种都很多，现在也是急剧的下降。啊，鱼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很多的建那个水电站，一段一段的给它隔断了，鱼的生存环境没有了。再加上很多的工业的污水进去，有毒的这些东西被这些鱼虾吃进去之后，它那种毒素经过它的那个身体会放大几十倍。所以现在病从口入啊，吃这些众生的肉啊，那真的是容易得种种奇怪的病。所以我们这个世间不清净呢，也越来越暗泯呢。那阿弥陀佛因地看到众生孽障罪越深重，他的国土就越不清净，就越污秽，就越是臭气熏天。这跟众生的贪欲它是紧密相关。你比如现在大家喜欢吃肉，所以中国也成了养殖业最大的一个国家。那养殖业你知道它的污染有多重啊？首先饲料里面现在都有很多激素啊，所以这个不安全。然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那个牛啊，放那个屁呀，它都对这个大气层的污染比所有汽车的污染还强啊。所以现在英国政府要征一个税，就是牛屁税啊，这个你放个屁要征税啊，因为你污染了环境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这个世间的不清净，那要说起来很多了。我们的土地现在很危险了也不仅中国，可能是世界现象，长时间的去施那些化肥农药，这个土地就会结板块，土地的就会越来越贫瘠。土地的肥沃是由于它土地当中有很多的微生虫啊，它使这个土块很松啊，能让它接触大自然的阳光雨露啊，这个土太肥沃。当你用化学农药一弄的时候，这些昆虫没有了，它就板结了，它就不能接纳大自然的阳光雨露的那些营养素了，所以以后的收成会越来越少。而且由于这个土地有毒了，有毒的土地长出的庄稼食物也会有毒。现在不仅是这样的，进一步现在众生的福报已经低到什么程度，连自然的五谷杂粮可能都吃不到，就吃那些转基因的东西了。所以这些都是种种不清净。那么阿弥陀佛发愿，我的国土清净庄严，清净到极点就会有光明，净极光通达，即照含虚空。当清净到极点，就会出现一个神妙的现象，就是它能够含摄他方世界所有的景物，一一呈现出来。听过去是会觉得很神奇，怎么西方极乐是在一一地面上、一一墙壁上、一一树枝上都能够彻见他方世界，从实相法性的心里面显现的境界，自然就有这种神妙。我们读华严经，善财童子53参最后参到弥勒菩萨那里，那弥勒菩萨就有一个楼阁， 这楼阁称为毗卢遮那庄严藏楼阁。这个楼阁一般的人是进不去的，那是这个弥勒菩萨一看善财童子，就很赞叹他发菩提心的功德，善财童子也就祈请希望能到楼阁看一看，弥勒菩萨就弹指三下，门就打开，善财童子进去，一进去门就关了。那个楼阁当中展开的就是整个法界，有阿僧祇的宝网，阿僧祇的这个宫殿啊，阿僧祇的楼阁啊，这什么都是无数啊。那就在这个楼阁的一个地方就能见一切处，于是在一一地方都能见到弥勒菩萨无量劫以来这个修因行菩萨道的过程，以及在一一地方能见到他方世界示现八相成佛何种法会讲何种法，不仅看那个景物，而且还能听到音声，看那一段弥勒菩萨的楼阁所呈现的那个境界，就是一个菩提的觉性的境界，就让善财童子马上就证悟到等觉菩萨的这样的位置上这是一个解脱门，是弥勒菩萨证到入三世一切境界不妄念庄严状解脱门。这个楼阁清净能够见他方世界所有景物，过去现在未来都能见到，不仅是这些佛菩萨的境界了，大梵天有个梵宫又叫水晶光殿。这个水晶这个它也是一个奇妙的一个珍宝，前些年有本书叫水晶头骨之谜谈那些印度安人他的古人用水晶做那个头骨这个头骨非常神妙，就能够储存往昔的所有信息，甚至还能够预测未来。那么这个大梵天王因为他是初禅天嘛，能够见三千大千世界，就在宫殿里面见三千大千世界所谓其他的天的宫殿，龙宫殿、阿修罗的宫殿这个人间的情形包括山川树林等等众生的豪愁亲浊在这个梵宫里面都能见到，而且这些境界虽能很繁多，但是不杂乱。现在我们的高科技也有点这种感觉弄个探头在一个房间里面也能看到很多地方。那极乐世界由于它这个清净之极，能够见他方世界，在秽土能够见一些恶人。让这些往生者见到恶人能够知道我不能那样去造恶，看到净土，看那些菩萨修行见贤思齐，所以能够看他方世界他有一个修道的真上缘，一恶扬善。这就好像看电视一样的我们这个世间的电视的产生它有个原理，包括我们的电话通讯是借助电磁波这个电磁波就是光光波和磁电磁它的运行的速度都是一样的，光的速度。电视的产生是1925年英国的有个贝尔德，他就知道有一种金属叫铯，这个铯就是在有光线的地方就可以导电，那时候无线电都已经发明了电灯也有了。那这个电话也是借除什么呢，你在这个地方讲话是把这个音声转为一种波，光波就以 电磁波传到，电磁波速度很快嘛，就传到远的地方，那接受的地方又把这个声音的波再转化为声音，哎，这就能够通话。贝尔德他就根据这个原理，经过反复的试验，就在一个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形象了。而这个形象经过不断的改进，开始是用那种机械式的扫描，以后又变成电子式的扫描，还有摄像管等等，哎，到了50年代就日益成熟，基本上就普及了。你看在极乐世界每个树上看到他方世界情形，也像看电视一样的，但是比我们这个世间的电视更高明。我们这个世间你要看清楚那个电视，还得要有一个发射台，要把这个图像把音声去发射出来啊，如果你不借助发射台，你可能你想知道非洲的现象，没有记者个报道，没有电视台能弄一下，你也不知道。但是极乐世界的这个就不一样了，它不需要这些东西，不需要非得有个电视，还多少频号啊，还需要借助外在的条件，人家的要有个电视台发射啊，都不需要。哎，你念头一动，想看哪个世界的情形都能看到。那这里其实也是一个电磁波的原理，因为阿弥陀佛是光明无量啊，它光明的速度可能还不止我们这个世间光的速度，就是1秒钟30万公里。那阿弥陀佛的光明的那个速度，由于它超越了空间的障碍，可能是当下第时，这个光就能到无量无边的世界去。那只要光过去，光就能够传送这个图像，传送这个音声。你看从观经里面我们看到，就是韦提希夫人希望求生净土，但是她不知道，并没有特指哪个净土。那释迦牟尼佛就顺应着她的意愿，就放光，光就变到十方无量的世界，然后再把这个光射回来，射回来就在头顶上，形成一个光台，这光台类似于须弥山的形状，须弥山形状就有一点像电视的样子，下面比较狭小，上面比较宽大，就在这样的须弥山的那个上面就显现他方世界净土。有的世界是琉璃为地，有的世界七宝为地，有的世界是水晶佛国，有的世界是莲花佛国。那这个所有的净土当中也显现西方极乐世界，韦提希夫人就特别选择西方极乐世界作为自己求往生的净土。所以你看这个佛一放光，这个光再回来，就等于这个光能够把十方一切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的信息，无论是图像音声各方面，全都可以射过来。然后又加上极乐世界的一一景物都是非常清净的这非常清净，比喻这个优罗明镜堵进面相，这个明镜就比喻极乐世界的净土这个堵其面相就比喻普见十方无量的世界所以到极乐世界我们坐地不动啊，就能够参访十方不需要借助任何的东西，你想参访哪个地方就参访哪个地方。到了极乐世界，你还想看看原来我那个娑婆世界、南阎浮提，还有些家亲眷属、有缘的朋友，现在怎么样啊？你就能够一下子看到，或者还在那个苦海当中挣扎。 还在每天为赚钱当官奔波，甚至有的是去世了又到又轮回去了，哎，你就看得很清楚。等你看清楚那个之后，实际上你的悲心会升起来，这些跟我很有缘分的。他们如果没有到极乐世界去，基本上大多数要下三恶道的。你一看到这些有缘的是到了三恶道了，你这种悲心就会出来，我得去救他们，我不能在这个极乐世界享福啊。他能唤起一种悲心啊，所以这一愿发出来，对于止恶修善是增上缘的价值，同时也是让往生者升起普度众生的悲愿啊和行动力，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他不亲眼看到，这种慈悲心有时候不一定发得起来啊。所以这个睹见他方世界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他睹见他方世界还有什么呢？看到他方世界的净土，他能够也去学习人家的好的一面，看到秽土要千万不要去造那个恶，看到苦难的众生要升起救度的心，看到十方诸佛示现八相成道，升起也要作佛的心。你看上求下化的菩提心增上了。请看第三十二愿，言是超足天人愿，意思就是若我成佛的时候，我所住持的刹土从地面开始以上直到虚空，有无尽的庄严，这庄严的景物有宫殿，有楼观，有七宝池八功德水，有种种的莲花，有种种的宝树，而且国土当中这些所有的宫殿楼观啊宝树，它的构建材质啊都是以无量的杂宝来构成的而且杂宝当中还有着百千种香，由宝和香来合成的，这样就显现的这个万物呢就非常的庄严啊，奇丽微妙，光就有种种色，种种光显现种种色，色里面有香又有香，那真的是香光庄严。这样香光庄严的程度超足一切天上人间所有的庄严景物，而且由这个万物众宝里面的香有弥漫普遍的熏到十方无量的世界，极乐世界本土的菩萨以及他方世界菩萨闻到这样的宝香，自然的就升起修行佛道的真上心。如果这一愿不能成就的话，就不取正觉。好，这一愿我们就会在大脑当中显现一个极乐世界的轮廓，地面的宫殿和虚空的宫殿是无量的，有的宫殿在地面，有的宫殿在虚空，还跟它因地的行业相关。般若氛围比较深的往生者，他的宫殿容易升到虚空，执着心比较重的众生，但是他也有具足信愿成名，他到极乐世界去呢他可能宫殿只能在地面上，不能到虚空， 所以能不能到虚空跟他般若的这个空性有关啊。这是阿弥陀佛在因地做法藏菩萨的时候考察他方世界的这个构建景物，就不是很庄严，不是很美满啊。比如我们这个世间的建筑材料啊，原来还是砖木结构，现在能住上古建的房子，那都是一种奢侈啊。现在众生只能住水泥的房子啊，然后你装饰的这些东西都是化工的东西啊，所以为什么你装修的房间不过几个月半年什么，你在那里都会生病呢？啊，所以我们想住点木房子都没有这个福报啊，更何况你的还是用珍宝来铸成的宫殿，那就梦都梦不到了。而且就是从建筑的形态来看，我们现在建筑物越来越没有美感了。现在你到每个城市去看，千城一面了，没有个性了，而且都是西方式的建筑啊。现在中国人这种崇洋媚外的心理啊，还喜欢给这个建筑弄一个外国的名字啊。尤其是现在我们中国大陆很多城市都是外国建筑师在这里彰显他所谓的个性的建筑啊，奇形怪状的建筑都有，在国外都通不过的，在中国都能通过，很张扬，很没有美感，花的钱很多。所以这些现在建筑，中国建筑界的老前辈也在痛心的指责啊，我们中国的建筑美感都消失了，我们中国很多好的建筑，好的四合院都被拆掉了，那现在又要重建，搞一个假的东西在那里啊，假的东西那有什么价值啊？所以我们的建筑构建，我们的形态的美感都不到位啊。那极乐世界的环境是高度审美化的，称性而出的，所以它的庄严啊，地面是七宝为地或琉璃为地啊，地和道又有一个不同的排列组合，地下还有庄严，是种种七宝的宝床倾着这个地面，那个珍宝都是透亮的，是一眼能看到地底下的，那个宝又是非常的这个清净了，没有杂质，它就能放至圣的光明啊，那个光明超胜百千万亿的光明呢啊，那每一个宝又有相应的光，那极乐世界不仅仅是七宝，而是无量的珍宝，他方世界所有的珍宝的品种以及都在极乐世界，以及在相内的珍宝当中，极乐世界的珍宝是最上第一，所以就用无量杂宝来表明极乐世界的珍宝的品种最多这个宝呢还很柔软，不仅可以做建筑物这个宝还能够做衣服，像丝绸那样的柔软，七宝为一啊。我们想象我们穿的珍宝穿的衣服是什么感受啊？一般的珍宝虽然好，但是它很刚硬，做不了衣服啊。当然这个在唐代有些用金蕊丝织成的袈裟，可能那是特地的啊。但现在可能都找不到这样的工艺，或者找不到那样柔软的黄金啊，纯净度越纯，它的柔软性越好，它越有杂质就越硬， 啊，那极乐世界的珍宝是极为纯净，所以它非常的柔软，可以做衣服，甚至它可以表现为液态。极乐世界八功德水，那个水不是氢二氧的，我们这个水啊，它是七宝的液态，只是有个水的这样的名相，但是它的这个内涵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个水就能放光，那个水就有种种的颜色，那个水由于也有香，那这个水也能辐射它的香味。那这个珍宝里面还有百千种香，这很奇特。一般我们这个世间也有珍宝，但是这个珍宝你是没有香的啊。那我们这个世间很多的香啊，但是它不像它不像极乐世界还能够放光的，有各种颜色的。那极乐世界既有珍宝的光色，又有香在里面。好，这个香不仅仅是一个鼻根的一种怡情怡约的感受，它能做佛事的。在华严经，善财童子参的第21位善知识叫青莲华长者，又叫玉香长者。玉香就是卖香的，哎，他就对这个香是专家啊，能够知道一切香的香料，知道种种香的产地，知道种种香的特点，就能够调和这些香啊。那这些香呢，就有它的功能啊，有的是可以治病的，李时珍写《本草纲目》就把那个沉香就作为药材来记载下来。什么叫沉香？就是一棵香木里面旁边的树都也是香料，但是呢唯有那个树心的那个香为沉香。沉香就是放在水里能沉下去的啊。那这个沉香入药可以这个调理脏腑的，调理阴阳的，可以排毒的，可以做药材的。从心性上来说，还有一些香可以断恶念的，在心态上可以除忧恼的，在修行上可以舍出放逸的心的啊，甚至有的香一闻能够升起念佛的心的啊。这个刀立天在善法堂啊，善法堂就有一种香叫香信庄严，烧这一丸香啊，就熏这些善法堂的天众，这天众一闻这个香就能升起念佛之心。那升起念佛之心了不得啊，这些天众天天都是爱欲之心呢，天上的享乐太多了，天女太多了，太漂亮了，所以一天到晚都跟这些天女在一起，这个游玩啊，娱乐呀，不亦乐乎啊。你让他升起修行之心这个念佛之心，那是很难的。哎，但这个香为佛事，哎，这个香就能让他生念佛之心啊，而且能够有一种正解法门之香。你修法门，你可以得正得解，解就是悟解啊，开悟。还有一种香就是像摩尼如意呀，你烧一丸就能够七天当中虚空以这个下一不可思议的庄严聚出来。转轮圣王也有一种香，烧这个香，他的那个四种兵，包括他的自己就能腾空。比如他要统治一世天下，如果哪个地方叛乱了，他的兵就要过去，那过去要快速过去，他烧个香就腾空过去了啊。 所以这个香里面是很奇妙。这个玉香长者他是继位呀，是在十回向的初回向。为什么用香表为第一种回向呢？这个香很小，但是它一烧呢，这个香味却是弥漫的很广。用这个来表法，就是你一个菩萨修行啊，修行的功德，你回向，一回向马上进虚空变法界，都有你的功德。你不回向，功德就很少；你一回向，功德就是百千万亿倍的增上。所以这个讲这个回向的那种奇妙，就用这个香来表达。鸠摩罗什大师当年在长安的时候，国主姚兴就建了一个七宝的佛塔，那个耗费了很多的资财啊，这个举国力来建那个佛塔，真是建得非常的庄严。鸠摩罗什看了也非常的赞叹，他就带了一碗安息香，是从鸠兹国带过来的，至少是百年以上，保存百年以上。所以鸠摩罗什大师一看也很欢喜，就把这个存在旁边不敢随便用的那个宝箱啊，就贡献出来供佛。你看他焚那个香，弥漫到整个的长安城啊，全都闻到那个香味。而且时间延续多长呢？30天。30天这个香味笼罩长安城，所以这个长安城所有的百官呐、百姓呐、都生稀有心呐、欢喜心呐，络绎不绝的来参拜这个佛塔。那么阿弥陀佛在这里发这一愿，是要用这个香来做佛事的。这个香就不是一般的香，乃是阿弥陀佛所证的五分法身之香呢，大慈大悲的香呢。所以这样的香自然能够庄严极乐本土，非常的奇妙。一些天上人间是没有这个香，也没有这个宝的，所以这个香就能够弥漫普熏到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那这个用香来做佛事，在所有的族谱当中也是有的。维摩契经里面请香饭呢，那个国就叫众香国，那尊佛就叫香吉如来，所以我们的厨房大寮也是叫香吉厨啊，是以这个为依据。这个香吉如来呢，他不讲法的。我们这个世间是众生耳根息利，所以常常是讲经说法，以音声做佛事，所以耳根利就有音声。那有的世界可能就是鼻根利呀，鼻根利他就用香来做佛事。所以这个香吉如来就用妙香来做佛事，不需要讲语言文字啊，讲音声。那这些他坐下的菩萨，就每个人就坐在这个香树下，坐在香树下就闻这个香树的香味，就能得一种三昧，就是一切得障三昧。这个三昧就能很快的做总持，含摄一切菩萨的三昧。所以这个香吉如来做用香烛佛事，维摩诘大师请了这部饭过来，那与会的很多菩萨声闻，还有天人，还有一些居士，一看我们这么多人，也就一部饭，那谁吃谁不出那这都是这个 菩萨不可思议的境界，一般人是用常识去理解。啊，维摩诘大师说没关系，所有的人都能吃饱。啊，这个是相继如来无尽福藏的一个表现。哎，所以大家就在添饭，越添越有，所有的人都吃饱。吃饱之后怎么消化呢？将饭之力很强哦，不是几个小时消化呀，要维持到七天，而且每个毛孔里面都有香气出来。那七天怎么能够消化呢？如果你修声闻道的没有得出果，哎，你得出果，哎，就消化了。啊，你是出果圣人，那你得二果，哎，你就消化了。你如果修大乘法没有发菩提心，你那你发菩提心，哎，相反就消化了。是这样奇妙。那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妙香啊，奇妙价值绝对不亚于这个。所以本土和他方世界的菩萨闻到这样的香，都能够烦恼习气就能够除灭，智慧就能现前，就能修自觉的修六度万恨，就能自然的升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这个香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是一个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了。越是生活比较雅致的人群和社会，对香越会重视。唐宋之际讲这个香文化非常昌达，它的香炉啊有种种形状啊，很多都是熏炉啊，都是各种形态啊，非常啊精巧，各种材质。所以这个香料啊，北宋那个经济呀，它这个香料的产值占到了10%。你看，说明这个那个社会各阶层用香的数量。那一般文人雅士，无论他弹琴、喝茶啊、作画啊，那这个如果修行人诵经念佛，那就更不要谈了，都要用香。为什么要用香？这个香是洁净的。古人讲这个香是跟神佛交流的不可缺少的一个要素啊，天人就喜欢香啊，佛菩萨也喜欢香啊。那这个香还能除去污秽。现在这些年所谓香文化也越来越畅达，这也是好事。住香一定要住得纯净啊，我们也注意到原来有些粗制滥造的香里面有过多的化学的东西啊，那个香你去供佛不恭敬，对人体也有妨碍。原来有个医学机构就到寺院，曾经有一个检验，很多寺院都是香火庙，然后呢信这个香客来了就燃很多的香，真是到处都是浓烟滚滚啊。然后这个香都是在门口去买啊，这个香很多都是化学成分啊。那这个机构有一个结论，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生活，得癌症的概率比一般的环境高18倍。所以化学香对人体有很大妨碍啊。那也就希望啊，住香的一定还是要用啊生态一点的。我们注意这个往生的时候，常常那些比较念佛功夫比较深往生有内向的，常常有一句表达叫异香满室。异香就是表明这个香不是我们这个世间的香，极乐世界的香太清净了。 所以我们一闻那个香，我们感觉它是很奇妙啊，绝对不是我们这个地球上的香料发出的香气啊。那这个香啊，你闻到了，你这个念佛的心啊，这个拂灭烦恼啊恶业种子的功能就很大。你说这个香气一来，你还怕什么冤亲债主呢？冤亲债主来也一切法由心想生，你恶业的种子都不现前，这个冤亲债主能过得来吗？啊，再加上临命终时，只要一香过来了，阿弥陀佛光明过来了，你就不要害怕的，什么都不能障碍你，你一定会安稳的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所以这里讲这个极乐世界的这种珍宝啊，这种宝香啊，庄严做极乐世界的景观万物啊，是啊一切天人的景物所不能比拟的，而且不仅是审美上的愉悦，它是用这些宝香来着度化众生的佛事。好，南无阿弥陀佛。